线上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向你们问好。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未过15都是年"，呵呵，所以我现在应该先跟大家道一声新年好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马年了。今天要分享内容呢是比较多的，而且也是一个我们平时难得去思想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说，我们从基本上是在神的普遍恩典里边呢来看今天这个题目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是主日学讲台啊，那么我们主要是讲圣经啊，这属于神的特殊恩典。今天呢，我们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去看啊。当然，讲这个题目，我上次跟大家说过，跟我这个蒙了神的恩典，有机会呢，在去年8月9月呢，到欧洲呢，走这一趟有关系，所以呢，也是我一个回报啊，一个回馈。那好啊，我们一起呢，先有一个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中国新年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华人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当为自己的民族历史向神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历史的掌管者，你的普遍恩典保守护卫了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我们中华民族有世界上唯一的3000年不间断的历史，这是神特别的保护和恩典。我们在这里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今天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启示来看历史的发展。看神在历史中的引导和作为，好叫我们知道，你是全天下的耶和华，你是独一的真神，好叫我们像启示录中的圣徒一样，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路易哉成哉，感谢赞美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盼望我们是在这样一种预备我们新的这样一个光景中呢，我们来一起来领受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当初呢，我给宋牧师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从旧约启示看神啊，上帝为福音导航。我这个系列2次，所以因为这个系列呢都是上帝为福音导航，所以我这次呢题目呢仍然是神的道路，副标题呢就更 focus 在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中。就是希腊罗马文明在福音中的意义啊，这个话题是我们可能很少接触、很少去思考的。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去领受的。因为这在整个的明白新约背景上是有很大意义的，并且在明白福音在历史中的这样一个神带领的道路上，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啊。那么，我们知道神和我们个人有关系啊。这个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主，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没问题。但是，我们平时可能很少思想到，神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可能一说你也同意，但是这是一个概念。我接受这样一个概念， 和我对他有一个丰富的认识，这是两码事。就是我们平时比较少去思想这样一个内容啊。那么并且神也是掌管人类历史命运的神。我想问大家，有人想过中国几千年历史耶和华也在掌管吗？我们会觉得那是中国自己在那里走的一条路，但是如果你知道大到宇宙这个星际的运行，小到一个分子一个粒子的运行，都在神的掌管中，一切都不脱离神的手啊！所以呢，只是我们平时很少去想。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去思想，一起来去认识，希望这一刻也给我们一个开启啊，使得我们真的从心里知道神他坐在高天之上，但是掌管世界的一切啊。所以希伯来书开篇有一句说主啊，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这一句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它同时是一个事实。就说我们怎么去认定这个事实，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事实啊？那么是什么样的神是你的神？你要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你看到他无比的伟大，他的全知全能啊，同时他又全善圣洁啊，他又充满慈爱。所以呢，当你有这样一些认识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你走，比如我们走在罗马啊，走在一千年前石头铺成的路面上，千年历史就在你脚前，在你眼前流淌啊。那么真的像传道书说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那么你就不由得去尝试去追慕啊，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我们都常常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历史里面充满了苦难，好像这句话也没错呀。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你掰开去看看，哇，我们不说别国哈，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历史上的苦难，这个中国历史上一次一次被灭，人口灭绝到 70% 甚至到 90% 的这种情况不止一次，一次又一次啊！我从河北出来，河北这片土地被杀的几乎千里无鸡鸣，这种情况反反复复的发生啊！今天的河北人基本上都从山西移民移出来的啊。那么，当人告诉你历史充满苦难的时候呢，我们都说真是如此。可是唯独，你从神那个角度去真正认识的话呢，你会说另外一句话，就是历史里面，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我不知道是我听来的还是我写出来的哈。历史里面满了上帝的恩情，你认可吗？你说哟，那个苦难是真的呀，没错。若没有耶和华掌管全地，你以为苦难就到那个程度吗？苦难可以是无底的，所以你必须要明白神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去思想，并且在其中看，真正的看见神的伟大崇高慈爱和他的恩情。前面的话呢，我本来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必须把它简短 啊，因为今天内容太多了啊。今天内容实际上是涉及两个方面的，但是呢，我又不准备花更多的时间来讲啊，所以一次性把它融在一起。就是一方面是圣经里的预言启示，另一方面是历史的事实啊，这是两大块内容。如果充分的讲完，真的至少要十次啊。所以呢，今天只能我的目标不是把它讲透，而是给大家一个开启。换句话说，我也期望在这里抛砖引玉，我开一个头，引起你的思想和兴趣，继续去学习啊。我开头为什么要引用这句话呢？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1:33啊，这个我其实有的时候很同意那个吴杰传道的那句话哈，就是你要没有这个 PPT， 我们每个人打开这个捧着圣经来学习可能更好，但是又想给大家一些信息，所以就把 PPT 打开，然后大家就看 PPT 不看圣经了。好，这个关于罗马书哈，我有时候真的是心里很急哈。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个让我满意的罗马书的这样一个大纲啊，好像这些写大纲的人就是看见一点写一点，看见一点写一点，他不能够真正把握全局啊。那么罗马书从1章到11章，这个整个内容是救神的整个救恩计划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表达叙述啊，这是保罗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神学性的一卷书啊，从人的罪开始啊，到这个主的救恩啊，同时讲明了很多很多的非常深入的这个救恩的道理。他因为人们想到救恩，在那个时候，尤其是犹太人，就会想到律法去。那么保罗怎么样的能够跳出这样一个结构，花了很大的功夫。当他把整个甚至一直讲到了外邦人啊，这个和以色列人他们的蒙恩得救全部讲完以后，讲完这么长的救恩过程，这叫什么呢？就是今天的题目，神的道路。当他讲到这里之后，他在结束之前有一大段的祷告，是其中一句。他说什么呀？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是保罗深深的感慨啊，他感叹神的崇高的智慧。我们真的没想到救恩是如此的安排的，真的是超出一切人的所想。神的判断我们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追得上，没有办法能够预测，然后神他走的这样一条路，我们真的是怎么样呢？难以企及。我后面加一句，就是然而神的旨意美好，神的道路崇高。那么从旧约神对以色列民的建立和带领，到新约神为福音导航，怎么导航呢？就是推动他的使徒保罗，你不要给我留在亚细亚，去渡海到欧洲，到那个方向传道。那么你会看见这里边不仅有神的智慧，神的计划，其实也有神的预备和安排。凭什么传给欧洲？以色列放在那里，然后往西边走，欧洲有什么？它有什么条件？为什么是欧洲？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在学习中来看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明白历史是他的故事啊。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记载历史最最详尽、最认真啊，各种的记录档案啊，你看故宫一屋子一屋子，连皇上每天吃的什么饭都要记下来啊。但是中国文化里边却很少能够明白历史的真正意义啊！你唯独明白历史是他的故事，你才能看见意义。什么叫意义？意义是超越这个事件之上的啊！换句话说，是形而上的部分。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道。那么超越的这个部分才是它的意义，你看不见超越，你就看不见意义啊！尤其当你超越的，就是说，比如说，你说我今天啊，今天这个日子不同凡响啊，是我结婚的纪念日，今天这个日子是我孩子上学的这个头一天，它都意味着一种超越一个普通日子的一种价值，这叫意义。这一天就使得它和别的日子不太相同，但是唯有当这个意义和上天和神发生关系的时候，这叫什么呀？这叫永恒的意义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大问题啊，我在这里今天绝对不能讲，但是我愿意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当神让保罗到欧洲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好像以前圣经里很少提欧洲，对不对？怎么突然就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接受了？主耶稣亲自传给以色列人，神预备了2000年的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拒不接受。好像神没有预备的欧洲人一下就接受了，你看看这个提里亚人做的是什么？他们在那里啊，认真的去读、去研究，要晓得这道是也是与不是。这事儿在以色列没发生过，那就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神没有预备的欧洲，他们一下就接受了福音，不需要经过以色列人之前2000年的培养，不需要入埃及、出埃及，不需要士师时代、这个列王时代、先知时代等等等等，这一切都不需要，就可以直接接受福音。那神在以色列里作为何必呢？这不是一个绕这个极大的弯子吗？啊！反而他们还不信。那么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千年魔障意义何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同时这里边隐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我先把问题抛出来放在大家心里啊！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神如何为福音预备了欧洲？你说我没看见吗？有的，可能就真的是我们没有看见。就像我非常喜欢中国最好的导演姜文，他最好的片子《太阳照常升起》啊，其中有一句话，就是那个女主人公疯妈对她的儿子啊，小队长，就是成龙的儿子演的那个角色，让他读他父亲的信啊，就叫我阿廖沙吧，就叫我阿廖沙吧，就叫我阿廖沙吧。然后呢，疯妈啪的一个耳光，问他懂了吗？这小队长愣愣的，不懂啊。然后呢，疯妈经常说至理名言，疯妈说：“你只能说你不懂，你不能说你没看见。”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能看见啊，我们来看看 旧约基本上不提的欧洲啊，也很少提到的希腊，那么神怎么使那里成了福音的沃土？其实我在这里给大家打开的是这个但以理书，我给大家留的也是要预习这些，但是我先给大家从这个以赛亚书，这都在这个这些话哈，特别在先知书里啊，如果有问题大家举手哈。那么在先知书里边，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我给大家翻着读一些句子，看看大家这回听见了没有，这回看见了没有啊。那么如果你手里有以赛亚书哈，是这个圣经也打开，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二章开始，你就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两卷旧约啊，真是巴望有时间和大家分享。如果能够有这样的神的预备啊，说实在的，这两卷讲下来要多少年啊，我也不知道神给不给这时间哈、啊。但是呢希望我们先学习，也希望神预备我们有机会一起能够来好好的领受。这两卷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极其感人啊。我们来看第二章，这个以赛亚书是耶稣的书卷，耶利米书是天父的书卷，你一定要从这两个角度去读，才能读得明白。你看这里边那个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从天上啊，他显示出他的内心充满着激动，盼望来到这个来到以色列人中间，来到世上，这种心肠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的啊。然后大量的预言和这个在天上的主，他看见幕后，看见百年千年之后的历史，那种光景都在以赛亚书里啊。我们看第二章啊，你看这话充满着诗意的感情啊，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你注意这个语言不一样了吗？以前都是什么呢？都是以色列民，而这里突然出了一句话，叫做万民。这万民还是以色列民吗？万民要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水是从上往下流的，它给我们是一个动画片的场景，你看到人像水一样从下往上流，流归这山，这就叫诗意啊！必有许多国的民，看到没有，在主耶稣心里，他看到的是许多国的民，不单单是以色列民呢啊。前往说，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啊。那么这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开头，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以三十九章四十章为分界，之前相当于旧约，之后相当于新约，所以后来的这些内容通通在四十章以后，所以你马上翻到四十章，然后往后翻，我们从四十二章开始，我们就读几句哈，时间有限。四十二章我们从九节看啊，看呐、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生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你看到神的心情急迫的，生怕你不知道，还没发生我先告诉你啊。然后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 从地级赞美他，你不觉得这话跟以色列几乎没关系了吗？以色列临海，很像中国，中国也临海，但是中国文化是一个内陆文化，似乎那个大海不存在，对不对？你看中国古诗里边有哪句诗是写大海的？都没有。我们大概就知道有一个春江花月夜啊，就是月亮从那一升起来，马上就转到内陆了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然后呢，马上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转到内地去了。以后这大海就是个背景，再也不看它了。中国大概还有是就是曹操的这个观沧海啊，你看的题目观沧海，站在海边看了一眼啊，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啊，就是到了河北的碣这种秦皇岛那个地方看了一眼大海，所以中国文化跟海没关系。那么这个以色列也是一样，以色列有漫长的海岸线挨着什么呢？地中海。但是你看以色列，你就看圣经就知道，那个海跟它似乎没关系，对吧？他们是一个内陆型的，一个他要提海就是死海和加利利海啊，他们不看那个地中海，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海对他没用，就跟中国差不多，他那个海岸线到那儿是平直的啊，基本上很难造港口，很难出海，所以他们根本跟海没什么关系，也不能打鱼，尤其是他一个岛都没有。你注意没有，你看地图上面那个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爱琴海有无数的岛屿，但是呢你看这个神，这都是神的安排，对不对？在以色列那里一个岛都没有，所以当这里以赛亚书42章讲到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基本上出了以色列文化的圈。海岛上的居民，注意哈，海岛、众海岛这些词大量的出现在以赛亚书中。你想到哪里？只有希腊文化，典型的众海岛文化。上周日我刚从海岛回来啊，我们去了这个属于葡萄牙的马德拉岛，真的是体会海岛啊，海岛对人类文化的这样一个造就的力量，真的是让我很震撼。什么叫海岛？它也是一个火山岛，跟希腊差不多，它其实就是大海中的一座山，长出水面的部分叫海岛，所以它其实是一座山，旁边下探4000米，上面高出海面啊1800米，所以因为它是个山，所以它的整个的你很难找到平地啊。这个希腊的海岛也是如此，但是我非常感叹，越是这种恶劣的环境，越造就真的是杰出的人民啊！在那个岛上，马德拉岛，我算了一下，它的面积整整是 Scarborough 的4倍啊，比大多伦多稍微大一点啊，大几分之一，有高速，有大量的隧道。我很惊叹，我回来专门去 Google 查，就那一个岛有180条隧道，有130-140座桥梁啊，勾连这个岛的交通，而且呢那个道路之好无法想象，所有道路像镜面一样光滑。下了飞机从多伦多回家，然后那个汽车就开始咯哒哒咯哒哒啊，这是多伦多的道路。你真的感到哈，神在这样的环境，他怎样造就一个民族啊？这个我今天就没办法来讲完了，所以先放在这里吧。这个很多哈， 你比如43章，我们这个我们也可以读到哈，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没有路的地方，你们以为希腊不是路，罗马不是路，然后神说我在那里开道路开江河，那里成为坦途，反而你们以色列不是路啊。所以这里面背后都有话里更深的话啊。然后他说啊，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啊。然后这个我们再看后面啊，48章里面啊，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注意又是心事，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但是在这里不断的说心事，为什么是心事呢？是神的再创造，不是日光之下所有的啊。所以他说我要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啊。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的啊，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说，免得你说我这事我早就知道了啊。那么我们再往后看哈，49章啊，一开篇就是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民啊，留心而听啊。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名召我等等啊，这些话都带有对外邦的呼召啊。然后一直到这个50章啊，我们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啊，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以及的人都看见了我们神的救恩了。你要知道这话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听不懂啊，他的门徒不知道这个福音干嘛要传到撒玛利亚，跟地级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主早早的就在这里边说明啊，到了60章，到了65章就更明显啊，兴起发光，因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啊。这个然后第三节是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啊，大量的这样的句子啊。然后第九节说众海岛必等候我啊等等。然后最后我们知道66章结束，在65章一开篇就是愿你裂天而降，这不就是道成肉身吗？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啊，这就是64章第一节。65章说素来，我后面引用了一句，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谁呀？外邦人，这个希腊罗马人啊，没有我称为我名下的，我要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主两次说我在这里，从来没有人回应主说两遍我在这里，而主对着外邦人说两遍我在这里啊。哎呀，今天是真的时间够呛啊，那么好啊，这个太多的话要讲，那我们借着这些我们来感受一下经文啊。以赛亚书特别值得用朗诵的方法去读，因为它全篇是诗。好，那么我们来看我这个图啊，我说呢我这个图怎么没了，好，谢谢啊。我们只能是概括的来讲啊。 那么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这是谁呢？尼布甲尼撒这个梦，他梦见了一个像啊，旁边有啊，大家看到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和半铁半泥的脚啊，然后呢是有一块怎么样呢，非人所造的石头怎么样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这个脚砸碎，把怎么样呢这个金银铜铁泥一同砸得粉碎。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哈，原文次序颠倒过来，是泥铁铜银金。大家想想有意思吗？如果一个石头丢过来把一个像砸碎，它从底下往上砸碎的，你不觉得奇怪吗？你会觉得从上从头哗哗哗砸到底，很好理解。神做事叫做奇妙，他砸在脚上，然后呢从下往上全部砸碎，这是这个石头的是如此运作的。并且呢这个神还接着说，砸碎这像的石头，我们觉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他在这里表达什么呢？这个石头是活的，所以它会长着一块石头会长成一座大山，并且充满天下。啊，这是这个但以理给他的解释哈。那么讲到呢，你就是那金头啊，就是说尼布甲尼撒是金头，然后呢另一国呢不及你，然后第三国是铜的。注意啊，注意这一句，必掌管天下。第三国要掌管天下啊，然后第四国怎么样呢？能够怎么样？他打碎压制列国，最后是半铁半泥啊。我们在这里看一下，金头是尼布甲尼撒，新巴比伦帝国啊，银胸波斯帝国，铜腹亚历山大的帝国，包括他的希腊化时期。然后是铁腿是罗马帝国，最后是半铁半泥的脚。历史很容易记，神怕你不容易记，给你一个次序，给你一个结构，大概可以这么记啊，很简单。这是一个约束啊，不是具体的。100年、200年、300年、400年，好记吧啊。巴比伦100年不到啊，银胸啊是波斯200年，这个希腊300年，罗马帝国400多年，1、2、3、4加起来1000年，好记吧？1000年之后进入中世纪，中世纪再1000年，整个历史你就有一个框架了。这1000年之后怎么样呢？很快进入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之后就是陆陆续续我们熟悉的文艺复兴啊，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啊，慢慢进来今天。然后我们在这里特别看到第三国掌管天下是谁呢？是希腊文化的普及啊。亚历山大很快就死了，他和主耶稣都是33年在世上，他33岁死的时候，我想整个人历上没有第二个王像他这样有丰功伟绩，他占领了广大的土地啊，10年。然后第四国呢是罗马，那么希腊之所以掌管天下，是在文化这个方面啊，哲学等等啊，这些方面对世界的掌管。我后面加了一句圣经上经常用的话啊，直到今日啊，影响至今。那么第四国是罗马，罗马对世界影响主要是法律和政治，这个影响也直到今日啊。然后后面就没有具体说了， 就是幕后的各国是半铁半泥的脚。半铁半泥意味着什么？大家看看今天的这个欧美的形势是不是完全一样，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对不对？却彼此不能相合，对不对？今天多元文化，信仰掺杂，伦理冲突，价值混乱，这是经常的话，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难道今天的历史不也在神早就了解的这个掌管的范围中吗？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准确。然后这是这一句哈，是这个一个预言啊，这也是在第二章。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就是神的国啊，永不败坏教会，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这个次序也是翻的哈，原文是从泥铁铜金银金来写的，就是那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因为这是这个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说的话，然后说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一切必要在历史中发生。今天我们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人，神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当尼布甲尼撒把这梦啊让这个但以理讲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尼布甲尼撒讲一下，登基是605年，是他登基的第二年，也就这个梦发生在604年啊。这个梦发生在604年，在当年但以理给他做的讲解。然后呢，你看看所有的事情是不是以后的事，对吧？这个波斯帝国50年以后，希腊帝国差不多300年以后啊，这就更远了。这个罗马帝国，如果今天有一个预言告诉你，啊，现在是2026年，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2076年，50年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很遥远？你是不是觉得也摸不着呢？但是这里边让我们看见啊，这预言说的如此的确切啊，甚至更远的给你说到了不是2076年了，是2376年了，2576年了，你连想象的能力都没有了。啊，我都在上面用了一些这个话哈，发给大家，大家注意，谁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好像神在那里呼召啊，这个巴比伦出来啊，巴比伦站出来，波斯出来啊，希腊出来，罗马出来，一个一个就站出来宣召历代，这个口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谁能做这事呢？只有独一的真神。这个是但以理的梦啊，这个是第七章。但以理的梦呢，梦见什么呢？梦见有风呢，四风斗起，刮在大海之上，在海中有40兽。你要知道，在之前啊，以色列人他们所想、他们所经历的、想到的，都是从东方内陆之地，然后从北边打过来的，对吧？都是这样的。可是但以理的梦呢，是从海上来的啊， 事实上这里边神就在强调那个海，巴比伦波斯跟海有关系吗？有一点关系，因为他们打到这个近东啊，以色列这块地方啊，那个地方呢又叫做腓尼基，从地理的概念上来讲呢，那么它又是黎凡特地区，是临海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呢，第一个是狮子有鹰的翅膀啊，这是仍然是指巴比伦，指尼布甲尼撒的啊。你若去参观这个卢浮宫会看到他们特别喜欢用狮子雕塑啊。然后呢，然后第二兽呢是庞跨而坐啊，口衔三根肋骨。那么吩咐着兽的就是神允许他吞吃多肉，那么这是波斯啊，我们给看一下地图，波斯非常大，如果飞这从这里到这里超过5000公里啊，如果飞机飞的话要飞6个多小时。那么这是两个流域，我们知道的巴比伦其实在这里面就一小块了啊。波斯本来是个小国在这里，所以这个海叫波斯湾啊，因为这是波斯。上面是我们圣经和我们圣经翻译叫马代，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译名的问题。所有的世界的文化历史书都用一个通译，叫做米底亚或者叫米底。新的圣经呢，有很多都已经改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手里的用的是哪个版本，我现在愿意用米底亚啊，或者米底啊。那么这就是很大的米底国，但是波斯啊，就是那古列把米底灭掉了，所以呢，整个呢就都成了波斯地盘了。你看它这么大，它灭掉米底以后呢，这个波斯就向西进发，吞吃了三个地方，一个这就是吕底亚地区啊，那么。这是巴比伦，那么这是埃及，埃及从此以后万劫不复，再也没有古埃及的存在了。巴比伦灭了它以后是埃及，埃及以后是罗马，罗马以后是阿拉伯人，是穆斯林，所以从此以后埃及再也不是古埃及，最后古埃及文字都没人认识了，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罗塞塔石碑，上面有3种文字，其中有当时的古希腊文，然后呢有一个叫商伯良的学者，他对照以后发现这个文字里的秘密，然后开始解开啊，这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呢，波斯曾经非常巨大，我给大家这个地图基本上就是亚哈随鲁王时期啊，就是那个以斯帖记的讲的，一开始就说127个省，他统领这么大范围，就是这基本上就这个图啊。我们看到是公元前550年，他是480年登基，所以就差20年啊，差不多就这个范围。他所在的时候是波斯最强盛的时候，同时波斯也毁在他的手上，因为第二场西波战争是他打的啊。温泉关战争、萨拉米斯海战啊，然后他大败而归，从此关在他的宫里不敢出来见人，后来就发生了禹王一夜的以斯帖记的故事啊，那就是这个背景。那么这个他是波斯从盛转衰的一个主要人物啊。然后后面呢就讲到了希腊怎么样呢，像豹一样快捷，然后呢有4个头，因为快是快，10年基本上把波斯所有地方都打下来了，但是他怎么样呢，他33岁就死了，他死在了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然后马上他的4个将军把他的天下分裂，所以说兽有4个头。后面这个大兽极其可怕，这就是希腊啊，强壮有力，头有10角，10角不是准确的数，是表示多的意思 啊。然后单义理的第二个梦我们就不详讲了，这个里面涉及到的公绵羊就是米底亚和波斯啊，圣经翻译成马代。那么公山羊是希腊，因为这个波斯发的那个硬币上印的是绵羊的头像，希腊发的硬币是山羊的头像，所以这里边呢用绵羊山羊来代表啊。然后那个大脚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很快就折断了，然后长出四个非常的脚，就是瓜分天下的希腊将军啊。后面讲那个小脚是指敌基督，特别指向的北方王，因为当他们分裂天下以后啊，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这个土地。你要知道他本来就这么大点，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叫马其顿啊，然后他征服了一点这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啊，那这个地方就是这边是雅典，这边是哥林多啊，世界书上都叫科林斯啊。那么这个，然后他这么小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直打到了印度北部啊，非常的厉害。但是呢他死在哪里呢？死在了巴比伦啊，大概这个位置，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当他分裂以后，南方王和北方王一直打啊，南方王就是埃及啊，这是托勒密的这个一个体系，所有的王都是托勒密一世、二世、三世啊。这个女的是奥克利佩，这个就是埃及艳后的名字啊。那么那个北方王，我们圣经翻译的是安提阿啊，世界的书呢一般翻译成安条克啊。那么他们两个呢，每次相争都涉及到圣地以色列，有的时候是对以色列有好处，很多时候对以色列造成破坏，尤其是北方王安提阿四世啊，他对圣地的破坏啊是非常惨的啊，他用猪头在圣殿里献祭，所以引起了马加比战争啊，然后推翻了这个希腊的统治，赢得了100年多一点的这个犹太人的自治，但是当罗马人来了以后呢，就把他们给 take 了啊。好，我们在这历史上看到了什么？这是神对历史的一个预言，在这个预言中，我们看见神对幕后历史的一个清楚的一个讲解。一个启示。那么在这个历史预言中，透过但以理书，我很想多说一句，今天我们手里是新约，不是我们这个统一的圣经的分类，我是不认为合适的啊。大先知书只有三卷，就是耶利米这个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圣子、圣父、圣灵。我们现在说是五卷是不对的，其中另外两卷，一卷是耶利米哀歌，应该放在诗歌智慧书里去，还有一卷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绝不应该作为大先知书，而应该作为启示书卷，它的结构和新约的启示录是一样的，应该放在全部旧约圣经的最后，像启示录一样。因为他为什么不应当被当作这个先知书呢？他没有一句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小于我说，甚至连耶和华的名在这么大的一卷书里边只出现过大概7到8次啊，我曾经数过。所以呢，他不是一个先知性的书卷，它是一个启示性的书卷，是旧约的启示录。 他的启示也到幕后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认识。好，那么我们来看呢，神把这个历史的启示基本上到哪里为止呢？就是到希腊罗马为止。你说后来有很多历史啊有这个什么三十年战争，有很多的事情发生，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这个原子弹爆炸，还有今天这都这个有一这个有星际飞船啊，有机器人，好像圣经都没有启示哎，所有这些启示都包括在后边，都包括在不再有新事里边。神的启示到希腊罗马为止，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带领，就以希腊罗马文化构成后来所有贯穿后来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文化。大家想想，今天我们活在什么文化中？我们活在希腊文化中，对不对？你从上小学学完四则运算之后，所有的你学的数学体系都不再是中国的，都是希腊文化。你的整个的教育体系是希腊的，你的所有的哲学、你的科学都是希腊文化给你的，包括你的审美、你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建筑，这都是从希腊文化传承下来的。你肯定不再造你自己原有的那种建筑，全世界都活在希腊文化之下。同时你的政治活在罗马体制之下，你的法律系统、你的国家的这个政府的建构都是罗马式的。所以希腊罗马前面不说了吗？说希腊的强大在于什么呢？他要这个掌管天下。神一个字都没说错啊，说到罗马的强有力，说到希腊的掌管天下，整个人类他是被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所统领的，直到今日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启示最最了不起的意义啊。那么我们具体的来看啊，我们上次说了，本来神不让保罗到亚细亚传道，然后保罗好像悟到了什么，明白了什么，到他第三次出来的时候呢，就专门留在了亚细亚的首府以弗所，在那里怎么样呢？三年啊，这是他自己说的啊。那么为什么？这就是保罗的智慧和聪明之处。他本来不喜欢希腊的世界，无论是这个雅典还是哥林多，他都不喜欢。但是神主耶稣亲自在梦中告诉他，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想这句话你可能看一遍就过去了，在保罗的心里可是一直让他思索，明白吧？他一定如此，他就深深的明白了。明白什么？你明白的不是某一句话啊，不可淫乱 OK 我就好好守着， No， 你明白背后那个更深的旨意，他为什么说这句话，这句话里包含着神什么样的一个带领，保罗就真的看明白了。那么他就知道原来希腊文化也是神所拣选的啊，希腊文化的人是神预备接受福音的。那么以弗所呢？以弗所虽然是亚细亚的省会，但是它是非常典型的希腊城市，所以保罗能够理所当然的就留在亚细亚三年多，他心里没有任何的挣扎，因为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 看到没有，它不在句子上，如果在字句上看，这个地方不可传道，对吧？神说的，明白吗？啊，圣灵不许他在亚细亚，但是神的旨意就在希腊的文化世界里，而这就是希腊文化的一个核心。因为事实上希腊文化在这里是非常强的，它根本这个土耳其的西岸那一溜城市全部都是希腊城市啊，直到大概是1915年这个希腊土耳其被分的时候呢，开始有一个大规模的两边的人员的交换啊，每当这个时候一定是死亡无数最悲惨的历史关头啊，这个我们就不讲了。那么所以你看到呢，当耶稣的灵圣灵抵挡保罗在安纳托利亚半岛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这你就看见了神直接进入历史，直接干预历史，神要插手在历史中啊，原来神真在这里。然后你看到神主动的进入历史啊，所以有一个说法叫自然神论，就是说神就像一个钟表匠造了一个钟表放那里滴滴答答他自己走就行了，神就不再管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说呢，神从来没有从人的历史中抽身离去，这是神的同在方式。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什么叫以马内利啊，不是我们想象的。然后这是我刚才读过的哈，就不再说了。那么我有一个另译哈，这个翻译的更有力量一点，大家以后看啊。那么为什么这个第三个问题刚才提到了，我们也过好，这是罗马帝国的疆域，看到没有，这个白色的部分是地中海，地中海就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是不是啊？好，今天我们五大洲的概念是大航海以后形成的。保罗到对渡海到对岸，我们今天说是福音走向欧洲，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一个严格的欧洲的概念啊，所以呢事实上是走向另外一个文明，走向希腊罗马世界，这是这里边的意义。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惊人的转向呢？啊，那么福音啊，这个希腊罗马地区成了福音的首选之地啊。那么你会看到呢，这背后有很深的原因，同时你要看到这里边有神的恩典，神定义要如此啊，教会建立，然后呢这个开始福音走向欧洲，渐渐的使得啊这个神的历史开始和人类的历史怎么样的合在一起了啊。在之前以色列历史和这个外邦的历史是分离的，剩下的这个就是事实部分，这部分要想讲太花时间，但是如果不想讲就太枯燥，我尽可能啊利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说。这个地图你可以看到希腊的世界和以色列世界何等的不同，你看看有多少岛，众海岛啊，你就明白了吧，指这里。所以你在旧约中读到众海岛的时候，你要想到这是神对希腊的呼召。希腊罗马，注意哈，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文化概念啊，它不是一个国家概念，哪有希腊国呀，那时候哪有罗马国呀，连意大利都不属于罗马啊，所以根本就没有。意大利多晚呢，1946年这个意大利共和国才建立，哪里有啊，它只有个拉丁地区，有那些地方你称为意大利，它并不是一个国家啊。希腊也是，希腊是一堆城邦啊。所谓城邦不是我们中国的概念哈，我们很难理解，就是一个城 这个城有1000人，这就他独立像一个国家一样，最大的不过10万人，大概是4万大啊，都是小不点的，每一个都独立啊，就像今天一样啊，你别看我国小，我在联合国里投一票啊，也是一样的，跟你美国跟你中国不差啊，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历史到了这个时期，你会看见我强调的是神预备了希腊和罗马，怎么预备的我没看见，地理非常重要，有一个说法叫地理决定论，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啊，所以呢你看到这样一个破碎的地理环境创造了一个杰出的文明啊，那么这个文化将掌管天下。你历史证明神的话千真万确，而且呢这也是神在普遍恩典中对全世界的一个呵护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今天的人类文化仍然是在希腊文化的统治下。我们下面简单说一下哈，语言，希腊语，我先要说一个前提，语言不是人怎么样的进化出来的 ，No way， 没有任何人能进化出语言啊，语言是神赐的，因为神要和人说话，神愿意和人说话，这个方法就是透过语言，所以神也说什么样的太初有道，那个道 words 就是语言。太初有的是什么？是道，道借着道和人相通，神和人在道中相通，那么所以神要开通人的耳朵，好能听见他的声音。那么中国的语言也是从神来的，我有的时候在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涉及到一些地方会提到，但是没有系统的讲过，有机会我们单讲啊，我们在这里呢就讲希腊的语言，这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语言，它的复杂让今天的，咱就甭说咱们中国人了，让今天的希腊人都望尘莫及，精确复杂啊，严谨逻辑啊，你要知道这个我们翻译成 word 就是那个道，那个道本身在原文里是这个 logos 和逻辑又是一个词，看到没有，语言逻辑道它根本是一个概念，是不能分的啊。那么它是一个字母体系的啊，现代的科学这个学术语言的源头是它，逻辑表达能力是它，这是为什么新约用希腊文写，但是希腊文的翻译太难了，中文对应不了，所以呢在我读圣经我就感觉到旧约翻译的非常漂亮，因为旧约的希伯来文跟中文太相似了，都是感性的语言，所以大量的诗歌，中国就是个诗国嘛，所以能翻译的非常好，越是诗多的地方翻译的越好，但是希腊文很难翻，所以你读新约你多少会能感觉到枯燥啊，所以我要去读新约的时候呢，我要努力的去查原文，真的查个底儿掉，我才能摸到那个意思啊，这个是困难的。然后哲学那是希腊的特产，全世界只有希腊有哲学，所以你任何一个国家不要为此羞愧，你没有，都没有啊，只有人家有啊，他们有对万物本源的考察啊，这个其他民族文化想都不会想到啊，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他们提出了一大堆的选项，水，你想想他们在岛上一眼看去都是水，这是本源，后来说不行，这还太实在了啊，气也不行，火也不行，最后怎么样呢，在底普索的哲学家啊，这个赫拉克利特提到 是道是万物的本源，厉害吧？所以太初有道这句话就写在以弗所，使用的是他的这个词汇啊，这个约翰写的啊，约翰长期住在以弗所啊，这都有原因。好，我们没办法多说了。科学和哲学，它是一个父亲的双生子啊。有一个说法就是科学哲学是谁是科学和哲学之父呢？是希腊的泰勒斯，他其实是在这个土耳其这边哈，那个米利都那个城邦的一个人叫泰勒斯，那被称为呢科学哲学之父啊。换句话说，他是科学和哲学他爹啊。这个因为他都有一个怎么样呢，逻辑推理、抽象思维、公理化系统啊，这都是有的。你中国就缺乏这个，我们的概念不精确啊，到今天也是啊，因着概念的不精确，你后面就很难精确。推理第一步是概念啊，然后啊，这个文学啊，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啊，都不多提了。数学，我们刚才提了一点，数学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啊，泰勒斯，他也是数学嘛，泰勒斯定理就是这个直径啊为底，在圆周上的任意一点构成的三角形必然是直角三角形，就是泰勒斯定理啊。毕达哥拉斯定理就是我们说的勾股定理啊。那还有这个还有很多啊，这个数学整个体系都是希腊贡献给世界的一个礼物。天文学不提了，医学不提了，建筑你现在到当趟去看看，大量的希腊式建筑，我们这些建筑都是希腊式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括它的三种柱式，现在都能看到黄金比例，我们都听说过哈、啊，而且有大量的公共建筑，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谁给你造个剧院，对不对？谁给你造体育场，还给你造市场，对吧？我们去希腊就能看到啊，高老啊，高老什么我们都去了，那就是卖菜的地方，现在居然是历史遗迹，非常珍贵，你可以去看，你在中国还能找得着影吗？对吧？不可能的啊！道路等等，喷泉文化啊，石质材料啊，然后雕塑不提了啊，然后体育今天影响大不大？奥运会正在举行啊，商业贸易，今天的世界仍然是在这样运作的，殖民构成今。这个航海殖民构成了今天世界的一个版图的状态啊，然后重要点政治啊，民主体制源于希腊，共和体制源于罗马，是不是到今天啊？他有公开的辩论啊，就是如果你打官司啊，是有辩论的啊，有陪审员制度。陪审员，这是海洋法系的特点啊，中国没有，但是加拿大和美国都有啊，陪审员制度啊，那会儿的陪审员多极了啊，200到1000啊，然后投票制度啊，这个陶片放逐法等等。罗马文化，我们罗马文化呢，前面的所有的文学、艺术、哲学、科学都没有啊。这不是它特点，它特点就是法律、政治、公共建设啊，语言就是拉丁文，拉丁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就是没有人使用拉丁文。但是呢，你要说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它的拉丁文写法，那是它的标准写法。政治、法律，不讲了哈，这个发给大家自己看吧啊。罗马共和国的共和制度的特点呢，就是。不世袭重要吧啊，任期有限啊，然后呢公共事务，然后呢是这个权力制衡啊，下面红字蓝字是一个对比，就是罗马制度和今天的这个共和国制度的一个对比。 下面的图片呢，这是希腊的这个柏拉图学院，这是以弗所，你看他们公共设施啊，大家都能认出来，哈哈，这是梵蒂冈啊，圣彼得大教堂的广场，还有从埃及抢来的方尖碑，这个我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是罗马帝国所建立的什么呢？饮水渠，民生设施。这个民水，这种饮水渠在罗马市就有11道，这个是在法国南部的啊，很有名。另外呢，其他在德国、西班牙那个也很有名，在土耳其，在那个土耳其也有，以色列那个我们去以色列亲眼看见了啊。这是希腊雕塑，哎，大家看看这地面，千年地面啊！中国是真的没地方能找的，你看到没有？都是石头铺的，它这个石头你知道怎么铺吗？它不是这么大一长条石头一个一个铺过来，它是这么长一条石头竖着砸进去，那个头露在上面是那个石头的头，所以它非常非常耐磨。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是马赛克，他们很喜欢马赛克。这个马赛克呢，肯定就不能大，对不对？所以只要有马赛克的，就是人行道。这个石头路面是车走的，耐压的啊，非常漂亮啊。中国历史上谁给你铺这样道路？这不就老百姓走的路吗？然后8天前。那天是情人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一个重要讲话在慕尼黑，他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我们是欧洲的孩子，他的欧洲就指我们是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明的孩子，这个内容呢不读了啊。然后希腊罗马文化是上帝为历史留下的最美的普遍恩典啊。那么我们真的也没时间讲了，最后为什么1806年福音才到中国？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这么晚？因为到这个时候你才跟希腊文化，才被希腊文化所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是开启了可能接受福音的时代，不再纯粹是你中国的古老的儒家什么道家佛家的文化，你知道吗？这里边跟这个背景有直接的关系，神掌管历史，知道什么是你最合适的时间，并且神也推动这个历史，一次一次赐给你他的最宝贵的仆人，在为中国的福音舍去生命，带给中国人希望的光啊！我们感恩，我们为今天历史是这样的历史，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中伟大的作为，我们感谢赞美神。好，今天时间到了哈，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
阿们。
你在人的国中掌权，
是的。
你在人的历史中掌权，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从人堕落开始，你就预备福音，你就预备救恩。主啊，我们看见你兴起这些帝国，主啊，我们看到好像两大两万，原来你有你的美意，
是的。
主啊，你的旨意。主啊，这是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奇妙的手引导，以至于救恩主啊就传到外邦。原来你所顾念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你顾念的是万民都要流归这主。主啊，我们感恩。主啊，求主你施恩，让我们蒙了你恩的人。主啊，今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不仅仅在历史中掌权，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好让你的旨意成就。主啊，好让你的心能够得满。 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求主施恩，大大的祝福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啊，谢谢。
不用多谢，我来给你点菜上好，等你吃一点吧。
哎呀，很好听啊！
谢谢。但是你不是说当地